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我们解释听和行的分别。听就是聆听的听，行是行动的行。
神并不想咒诅你，只是那种生活方式已经被咒诅了。神正在警告你，那种生活方式必定要受到咒诅。
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查克老师要逐节的带领我们查考旧约申命记。目前我们看到摩西给以色列民的临终嘱咐，他的提醒对今天教会在传扬福音上有很大的启发，而且也使我们明白宗教仪式的益处，但也有其危险性。好，现在请听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查考《申命记》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八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今天呢，继续研读旧约的《申命记》第十一章。《申命记》第十一章25到28节，神说：“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这是神做事的一贯方式，他把祝福和咒诅都摆在你面前让你选择。你可以选择为你的生命带来神祝福的道路，也可以选择神咒诅的道路。神并不想咒诅你，而是那种生活方式已经被咒诅了，神正在警告你，那种生活方式必定要受到咒诅。如果你不断地警告一个人，告诉他前面呢有一个流沙坑，而他呢却一直往前走，路上的行人都对他说：“哎，小心啊，前面有个流沙坑啊，你不能过去啊。”可是那个家伙呢还是继续往前走。到了那儿，有人警告他：“喂，小心啊，不要走过去啊，有流沙，你会掉下去被吞灭的。”但是他呢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继续走。结果他全身都是泥巴，流沙坑把他给淹没了。他沉下去了，沉下去的时候呢，他却咒骂在路上遇到的人，怪他们呢没有拦着他。他这样做对吗？当然不对了。大家都警告过他们，说路上有流沙坑。所以同样的，神已经警告过你了，你所选择的路会有什么后果了。可是你不顺从神，背逆神的话，神说：“嘿，那条是灭亡的道路啊。”神一路上都不断地警惕你，所以如果你走向灭亡，那可不是神差你去的，神一直拦阻你，不让你朝那个方向走，只是呢，你故意违抗神，是自取灭亡。申命记第十一章26到29节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你们若听从，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就必受祸。即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 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来到那地的中央，就是示剑一带。亚伯拉罕首先到达那里，后来雅各也在那里住过，又在那儿凿了一口井。它的南边呢，就是基利心山，北边是以巴路山。以色列民到了那里，要派人上到基利心山顶，然后往下对那些留在山谷中间的人喊话，陈明神给这块应许地的祝福和祝福的条件。山顶上的人喊，愿你们在田野中蒙福。百姓回应，阿们。愿你们在城市中蒙福，阿们。他们就是往山下喊这些祝福的话。但是那些在以巴路山上的人呢，要向百姓陈明，他们如果悖逆神，将会遭遇什么咒诅。所以在基利心山上的这一边的人呢，向他们陈明蒙福的话，百姓就回应说，阿们，阿们。而在以巴路山上这一边的人则陈明咒诅的话，百姓呢同样要回应，是的，没错，阿们，阿们，就照你们所说的应验吧。哇，当时这个场面一定是令人震撼。提供本节目信息的史密斯牧师讲到，他小时候啊去优胜美地山上旅游，他说啊，当时他们常在冰川点那里举行降烟火大会的活动，就是把烧着的树皮啊推下谷底，形成一道非常壮观的烟火。有人从冰河点的顶峰往下喊了，可里营地，你们准备好了吗？远在优胜美地山谷那一边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在山谷底下的人就回答，冰川点，我们准备好了，开始降烟火吧。然后呢，就看到美丽的烟火降下来，哇，非常的壮观。可惜啊，现在已经不流行这种活动了，那种情景呢，绝对是令人赞叹不已。那些个人在高高的冰河点上喊话，山谷底下都可以听得见。以色列民呢，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那幅景象呢，是多么震撼，多么叫人感动。有100多万人呢，聚集在山谷中间。在基利心山这边呢，有人从山顶朝下对他们大声的陈明神的祝福，说如果百姓顺服神，愿意与神同行，遵行他的诫命，神就会为他们做什么什么事。然后呢，在另一边的山上听到了神的警告，这样做呢，是为了让百姓牢牢地记住这些话，以免忘掉。但是很不幸，他们最后还是忘了神的警戒。好了，在生命记第12章，摩西向百姓陈明，如果他们要在应许地过上蒙福的日子，就要遵行哪些条件。第一，他们得把那地方的居民偶像、拜偶像的地点呢，彻底清除。不论是他们的木偶、所有的高地、祭坛已经所服侍的一切假神，必须全部拆毁。所有跟拜假神有关的东西，都要彻底的拆毁除掉，免得以色列百姓对他们产生好奇心，甚至于留下了什么记忆。生命记第12章3-5节说，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说， 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我会指定一个地方让你们在那里敬拜我。你们不可随便找个地方来敬拜我，不能在山丘上，在树丛或者是什么地方来敬拜我。希腊人呢，通常喜欢在山丘上敬拜他们的神。希腊人的神庙的都是建筑在山丘上，在卫护城的这个城堡上，或者是城的一个隆起的一个高处。所以在古老的宗教体系中，人们不是将祭坛建筑在山顶上，就是种一片树丛作为敬拜神的场所。而且呢，他们对神的敬拜在形式上往往是非常淫秽的。崇拜的内容呢，总是围绕着生殖能力。因为对他们来说呢，生命的奥秘和生命的繁殖充满了神秘感，是难以理解的一种奥秘。当然呢，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奥秘。希腊人比我们更贴近生命的奥秘，在许多方面来说呢，他们比我们更加靠近生命与生命的诞生。对他们来说，生命是很奇妙的，也是一个奥秘。所以希腊人敬拜生殖的源头和生殖能力，他们所敬拜的神总是涉及其生殖有关系的性关系。这仅仅是他们腐败的崇拜体系中的一部分，他们腐化了对神的崇拜，把神变成了一个生物，像人的样子。从某个角度来看呢，摩门教所讲的呢，其实就是这样。他们的神像人那样，带着他天上众多的妻子中的一个来到了地上，然后呢，像人类一样生下了第一批人类。摩门教的教徒也可以成为神，然后呢，生养后代。所以呢，这里有相似的地方。现在神告诉百姓，你们到那地之后，我会给你们选定一个地方，让你们在那里敬拜我，你们不可以随处拜我。申命记第12章第6节，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等等啊，都奉到那里。第8和第9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现在你们敬拜神都是个人照着自己以为正确的方式去做，因为你们还没有进到神所赐给你们的安息地所给你们的产业。第10到12节说，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神要你们在他面前欢喜快乐。有些教会呢，不鼓励会众在主面前呢尽情的敬拜欢喜快乐。他们的敬拜呢非常肃静，心中似乎没有什么喜乐。我真的很同情他们。我们应该以欢喜快乐的心情来到了主面前，感谢神，赞美他，因为他是那样的美好。神要人们在他里面欢喜快乐，他要你在他里面喜乐。但是神说，他要为以色列百姓设立一个敬拜的地方。起先呢，他们敬拜神的地方是在伯大尼，后来迁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所选择的地点，百姓呢后来在那里建造了圣殿，那是神在应许地选择的地方，百姓都要来到那里敬拜他。 第十三节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换句话说呢，除了神所指定的地点，他们不可以随便在别的地方给神献祭。今天呢，你可以在你的住处宰杀动物，吃他们的肉。你饿了想吃肉，就去宰杀动物，大快朵颐。但是以色列人要把他们要吃的肉当作平安祭献给神。他们把宰杀的羊羔啊、牛啊或者其他的动物给神献上做平安祭之后，才可以把肉再带回家吃。他们献上动物的时候，要把脂肪烧掉啊，将肉烤熟，肉的香味上升，作为馨香祭献给神，然后就可以坐下享用那块肉。他们坐下和神一起享用，与神亲密交通。献上的那一部分肉呢，作为馨香祭献给了神，神吃了这一部分，而你呢也坐下来，意思是你也与神坐席，与神交通。你如果想在晚餐吃肉，吃羊肉，你就得牵一只羊羔到祭司那里去，让他替你献给神，然后呢把羊肉烤来吃，等于与神一同坐席享用。所以你在任何时候吃肉呢，都会意识到你是与神一同交通。这意思就是我与神同席，在吃的过程中与神相交，与神坐席相交，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会被分散到各地。想吃牛肉的时候呢，不可能每次都牵着一头牛老远的跑到耶路撒冷找祭司来献祭，所以呢，他们在所住的城市，吃他们想吃的肉，他们不必把那个肉当祭物献给神，尽管吃就是了。他们呢，不可以随便的献燔祭，只有耶路撒冷的时候才献燔祭给神。如果你来到了耶路撒冷，就要把动物交给祭司，替你做燔祭，献上给耶和华，然后再吃那肉。申命记第十二章的十六节，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以色列人要永远遵守这个命令，因为生命是在血之中。所以吃肉之前呢，必须先把肉里面的血全部放掉。摩西又告诉百姓，哪些是他们可以吃的圈里的动物，凡是洁净的动物，他们可以宰了吃。十八节说，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都可以吃。如果你将这些动物献给神，不管是甘心祭是平安祭，都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献上，然后才可以吃。十八节又说，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二十节，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这里又指示他们要避免吃血，因为血代表生命，绝不可以吃肉里的生命。申命记第十二章二十八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直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三十节，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习陷入网罗。但是对假神的崇拜，最后呢还是成了百姓的网罗。第三十节，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神说，我不要你们对他们的神存有任何好奇心，要彻底把他们的假神毁灭， 也不要好奇地问，他们是怎样拜他们的假神的。你知道，有些人呢，总是对别的宗教体系感到异常的好奇，他们到底怎样拜他们的神呢？你如果想要了解通灵术啊、唯灵论呢、等等，而陷入了对灵异的追求，那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好奇心啊，不是好事，反而是非常危险，甚至使你陷入到网罗之中。申命记第十二章的31节，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他们行了令人憎嫌恨恶的事，向他们的假神行了神所恨恶的一切事。第31节，因为他们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献活人献婴孩为祭物，当时是很平常的事。他们呢会把自己的小孩放在火里焚烧，献给他们小小的假神。他们把铁做的小小神像烧到灼热了发红了，然后呢把小孩搁放在神像伸出来的臂弯里面，让这个孩子活活烧死。这就是他们敬拜假神的方式。神说他们向他们的神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你们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啊，甚至也不要好奇。32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神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我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他的吩咐。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请留意收听下一次的分享，我们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建立。
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上到处都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绝不能中立化，不与主相合的就是与他为敌的。查克老师说过，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去得胜属灵的仇敌，而不是流连在邪恶中。要完成神的呼召，关键在于仰望耶稣基督。好，一会儿呢，我们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点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要分享关于属灵的仪式对健康的影响，欢迎您到时候继续留意收听，并邀请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学习主的道。好，下面我们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耶稣基督已经在地狱的门槛前躺下了，我们需要越过他的身体才能进去。你要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才能下到地狱去。耶稣基督已经竭尽所能地阻止你，在你走的路上躺下，让你必须践踏他才能进去。如果最终你还是要到那里去的话，你就不能责怪神了，更不能责怪耶稣了，你只能责怪自己是何等固执的违抗神。因为神已经尽他一切所能 甚至违抗了你的意愿，要拦阻你进去，可是你不听。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